小少的内内为何频频失窃？二人的房间内怎会半夜传出浪叫？小白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背后隐藏着什么？体验服居然开始出售资格？颠覆 Girl 为什么突然出现？敬请收听今天的颠覆电台。
Standing in the wake of devastation, and you were waiting on the edge of the unknown, and with the cataclysm raining down, insides crying, save me now, you were there impossible。
大家好，我是欧阳白，又到每周三了。哎，今天的这期电台呢，我们来探讨一下颠覆 Girl 为何突然出现了。哎，我们知道，这个也是延续上期的这个二燃的节目啊，很多玩家呢都在进行猜想，那么欧阳白也来猜想一下。正常情况下呢，颠覆 Girl 出现的话，都可能会面临着一个大的改版，或者是一些新年祝福吧。当然了，我更期待的是一个新的版本了。不过这个新的版本会出现什么东西呢？按照欧阳白的来理解的话啊，最有可能的就是两种，一种就是这个技能的二改，或者是复仇者的出现。不过复仇者的出现，我觉得应该用颠覆 boy 啊，或者颠覆大叔，哈哈，颠覆 girl。然后呢，接着就是说出现了这个体验服的贩卖活动，因为我们知道往往就是说体验服突然出现了这周边商城，你购买它一个周边商城的道具，然后呢赠送体验服的资格，就往往会遇到情况，就是说体验服即将也会开放新的版本，然后国服呢就会在不久之后呢也会开放这个新的版本。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像比如说我们前几次的这个女枪手啊，还有这个暗夜使者啊，以及70级版本呢，都是伴随着周边商城的这个就是说新的版本的开放，然后呢周边商城开始贩卖，然后开始赠送体验服资格。我觉得这个几率还是蛮大的。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想法呢？或者说大家的期待着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新的版本呢？好了，说实在的，这个目前在这个网上关注度，就是说出现度最高的应该是这个2012年的春节套了。有很多玩家有很多这个合作媒体呢都爆料出这个在体验服的客户端当中提炼出来的一个时装，这个时装呢在体验服是没有出现的，就是在体验服我去玩是并没有看到有贩卖这个2012的春节礼包的，但是呢确实是从里面能够提炼出这个新的时装，而且呢还是四件成一套，就是说四种颜色。像比如说鬼剑士那个齐天大圣，说实在挺好看的。像目前我反正是2012年的春节套的话，我是喜欢那个鬼剑士的女枪手的。大叔的话勉勉强强凑合吧，因为毕竟我是属于制服控嘛。这个是题外话。然后呢，反正说如果说出的是这一套的话，我觉得今年的春节套还不算坑哦，应该算是很少见到的能够非常好看的一个春节礼包了。然后呢，称号的话，我觉得今年有望应该是会出现这种带属性强化的称号。这个以上呢都均为欧阳白的猜测，大家仅供参考，不要太当真，因为一切内容还是要以官方为准嘛。我觉得我猜的应该蛮准的呀，因为时装的话我不敢肯定啊，就是说这个春节礼包，但是颠覆 Girl 和这个体验服突然开始在周边商城贩卖，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几率出现新版本的，因为光说出现一个颠覆 Girl， 然后呢给予给予这个新年祝福，然后呢我觉得不 靠谱啊，哪有可能只为一个新年祝福，然后呢周边认证开始贩卖这个体验服的资格的呀。我觉得很大的几率是要出新的东西，不知道会具体出什么。观众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什么样的猜测呢？如果你们有猜测或者是有想法，或者说你们最期待出什么，请去 DNF 的 DNF Radio 这个微博留言，当天会 at 你的。这个大家如果说有什么好的推，说不定啊，说不定大家的这个意见呢就有可能是下次腾讯的这个版本的更新的内容。因为腾讯会看的，按照这个玩家的这个请求，或者说很多人都希望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版本的，如果说欢呼声很高的话啊，腾讯就有可能会申请让韩服提前为我们更新啊。这个暗夜使者穿越一次，这个我们已经有印象，在印象很深了啊。好，然后呢，这个是欧阳白的猜测。如果说你有什么好的猜测，或者说你期待什么的话，请去颠覆 Radio 微博里留言。我们这个颠覆 Radio 的微博连接地址呢，也会发在欧阳白的这个电台页面当中。好，今天呢，欧阳白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颠覆21条实用小技巧。这个21条小技巧，欧阳白看了有很多还是很实用的哦。第一条啊，这个首先说明一下这个。内容是来自于1773合作站。第一条，现在有一个传说中的妖怪任务，在凯莉旁边的那个小胖子可以接任务。这个任务并非是周末才能接，你天天可以接，打等级合适的任何难度图，通关即可获得任务品。你可以积攒任务物品，到周六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去挑战金角银角。好，这个也是说一下，这个新任务呢是伴随着新 NPC 出现的，叫福胖胖，在卡尼娜的右手，卡尼娜和钻石硬币机的中央。然后呢，这个他的这个新任务叫做金角银角，跟深渊的情况有点类似，但是这个金角银角的这个副本仅在这个周六周日开放。然后呢，这个需要特定的任务品，每天要刷这个同等级的地图，才能够给你这个任务品去兑换这个等同于相当于门票的东西。然后呢，这个任务呢是周一到周日都可以接，但是呢只有在周六周日才能够进行这个副本，这个大家要记住，任务是在这个小胖子那里接啊。难度是没有限制的，就是说如果你单纯的想刷门票的话，你刷普通题都是没有问题的，只要同等级的副本就 OK。 好，第二条，如果有长期做任务的朋友，可以去买个任务助手，点商城道具优惠魔王契约，上面有很多东西，你要买什么上面点个勾就可以了。每天有4个不错的人偶，任务品掉落率增加，不贵，建议购买。这个呢也是欧阳白也是极力在推荐的一个商城道具吧，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包括欧阳白在1月1号，也就是说今年之前，终于做出了这个泰拉什左轮手枪呢，也是拜托于这个魔王契约的任务助手的。任务助手呢，在这里欧阳白觉得是属于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商城道具吧。因为它对于你所有的任务，听好了，是所有的任务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数量给予你。像比如说做泰拉什的话，那么每个怪物就是稳定的给你3个任务品，那么你就可以根据这个每天的，就是说每次的三个任务品去计算到你会在哪一天出这个泰拉什武器。我就是这么样子，就是知道自己哪天出了，所以说很有动力在那刷刷刷刷刷刷，就把这些，终于是从公测玩到现在啊，就是一直都没有出过泰拉什的这个武器。然后呢，这个愿望也是终于在过年之前让我的这个女漫游完成了我的梦想。然后呢，就是说完全推荐大家，就是说去购买一个，不贵，一个月是3块钱吧，300点券，一个月3块钱，我觉得并不贵啊。然后还有就是很多玩家在做这个远古一啊，或者是说欧阳白一直在推荐一些任务首饰、任务装备什么的啊，这个任务品的任务助手就完全体现出了它的价值，可以让你很稳定的去 得到这些任务材料。所以说有喜欢做任务的一定要购买，这一个月只是3块钱哦，骚年，我真的觉得很便宜，性价比太高了这个东西。好，第三条，直播删号的朋友别懊恼，去官网左下角有个被删角色恢复，无次数限制，东西不减少，除了公会好友不在了，其他没有影响，所以大家也别相信无聊的删号帖，好吧？这个也确实是国服的一种很好玩的一个风气吧，总说哎我不玩了，我要删号啊什么的，然后过几天哦啊开始后悔了，或者说有的玩家可能纯粹就是想赚一下点击量，然后说我要删号，然后呢接着过几天自己又把号找回来了，是闹哪样啊？第四条，圣骑士的朋友快捷栏放个称号，遇到睡眠、冰冻、石化等异常状态换个称号秒解。这个呢也是玩圣骑士的一个小技巧吧。当然了，大家不要在 PK 场用啊，这个太卑劣了，刷图的话可以使用一下。第五条，长期在线的合理善用一些快捷栏，比如物品栏 I 还有这个返回城镇 F12 等，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鼠标点到那边上面，有时会出现一些键盘按键，你花点时间记一下那些快捷键方便很多，尤其是电脑卡的朋友。这个呢也是说一下吧，因为有很多朋友都是不知道这个快捷键，像比如说目前因为原本我们进副本选择副本，如果想退出来的话原本是按 ESC 键的，但是现在呢改成了 F12， 然后呢这个任务品呢是 I 键，还有这个时装栏呢是 U 键，属性栏呢是 M 键，小地图是 N 键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你去记的话可以方便你去用手动去按好多了，因为现在的话都是把每一个区域分开来了，你需要点1到2次才能够把你需要的东西点出来，这样的话也不是说很累吧，但是呢省一些时间，合理利用时间，我觉得是一件好的事情。而且刷副本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快捷键会非常的好用。还有就是说像比如说他写这个技巧的人就提到了，就是说尤其是那些电脑卡的朋友，你用快捷键的话会方便很多的。第六条，喜欢开罐子的朋友最好别去罐子那边买，一般可以买10项的碎块和卡勒特干部的徽章，这两个比较合算。他们的本区是一个1700左右，然后呢10个17000还行的。然后呢当然罐子始终是坑爹的，想挑战人品可以试试，好吧？这个喜欢当然了，这个开罐子仅供娱乐，因为你如果把每天你把这个想爆发什么的你放在罐子这里，真的是一件不合适的事情，因为它就会有一种赌博的性质在那里，所以说你要合理的利用你的金钱。好，然后是第七条，蓝色装备一般都去 NPC 那边分解，赫顿马尔的诺顿还有天界的梅尔文都是分解师，现在有有色晶体价格不错，高级蓝装分解爆发的话有300左右的有色晶体，卖钱或自用都不错，分解师很容易分解出平凡的灵魂结晶之类，不如去 NPC 那边，好吧？这里呢我想说一下啊，这个要想分解出好的东西还是要找玩家来分解，这个我觉得就有一定的误导性在里面。不管你是紫装还是蓝装，你分解东西肯定都是优先找玩家分解，再找这个诺顿分解。首先诺顿它分解出来的这个，如果说高级的这些灵魂结晶之类的话，它是卖到很贵的，然后呢就是说分解出来的有色晶体的数量也是要比诺顿高很多的，所以说你想要分解的话肯定是要找玩家的，它这个里的话它可能纯粹只是为了有色晶体而已，但是你分解不出有色晶体怎么办？而且分解出好的东西以及数量高的有色晶体，玩家的这个分解机都是要比诺顿高很多的。好，这个它这个第七条稍微有点不太正确啊，这个还好我是给大家纠正一下。第八条，分解时有时会材料栏不够导致分解失败，在分解时提示该物品无法分解，只要关掉分解窗口点整理就可以分解了。这个呢也是提一下，因为有的玩家呢就是说像你像比如说遇到了可能某个材料消耗品或者是 宠物装备栏什么的，刚好是位置满了，它就会提示到你，就是说无法分解或者材料栏已满。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你这个分解失败的这个装备呢，它就是说消失了一个物品价格，就是贩卖价格的那一个属性。这个时候呢，这个物品它就无法丢弃，无法贩卖。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像比如说像这个玩家当中提到的，就是说点击一下整理，或者说你换一下角色，或者说你放到仓库里然后点击一下整理。因为有的人他们的这个就是说装备栏里的这个东西都是摆放好的，不想随便点整理，能可以放到仓库里去整理，或者是两个都或者说你仓库或者和装备栏的话都是摆放整整齐齐的话，你可以选择换一下角色，就可以让这个物品重归它原有的属性了。然后呢，九，没有宠物的朋友或者没想去开宠物的朋友，点开物品栏，点右上角宠物，再点下面宠物装备一栏。你如果没去查看的话，那里可能会有很多的宠物装备。这个呢，也是很多玩家就是忽略到的东西。因为你平时刷图的时候，你如果说你总是什么东西都捡的话，那么你的宠物装备栏会积攒很多很多的装备。骚年，拿去分解吧，你会瞬间得到很多很多之前的晶体以及结晶的。好，第十条，刷图时有时带点燃烧瓶和爆弹，那个对队友也有伤害。如果遇到站在那边半天不动的话，可以用这两个配合消灭他。具体用法是站在他直线合适处扔3到5个燃烧瓶，然后扔个爆弹就行了。燃烧瓶和爆弹在酒馆的索西亚那边有卖，还有一种伤害更高的燃烧瓶5，可以上拍卖购买。好，这里也是说一下这个前段时间我和那个就是做泰拉那个时候嘛，然后呢幻色想陪我，他开的蓝拳的账号，然后呢我跟他刷那个机械牛，然后在第三图的那个红牛，大家知道吧，因为那个红牛它会撞一下嘛，然后呢就特别有意思，是什么，就是说遇到一个很奇葩的情况，幻色被牛撞的一瞬间啊，被牛撞的一瞬间我把红牛秒了，就导致这个幻色他那个账号就悬浮在半空状态，屌爆了，有没有？悬浮在半空状态，我呢，就是说，他呢他自己是动不了的，然后呢，我身上又没有燃烧瓶，又没有那个天空树果实什么的，没办法，就是让他强制位移啊。最后呢，他只能怨念的强制回城，我自己去刷了这个机械牛，这一次特别的好玩。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这些对队友有毁灭性的东西的话，可能偶尔带几个我觉得还是有帮助的，不推荐你去烧队友啊。但是你像比如说队友，就像比如说刚刚欧阳白遇到那样的情况，这个幻色遇到 bug 了，被牛顶在半空中不能动了，太有意思了。好，第十一条，有时刷图你会发现右下角的评论栏不见了，没事儿，点一下键盘的 Enter 键就 OK 了。这个 Enter 键呢，就是在你的方向键上方的六个键当中。第十二条，高级的玩家带低级玩家，现在这个版本怎么刷评分开出王图呢？有时评分很容易下降，我教你一个方法，花点时间将怪聚一聚，最好能聚一起了，然后一招秒杀。所谓的连击率是怪物多堆出来，你试试，反正楼主百试百灵，好吧。这个也是欧阳白提到过的连击杀伤率。连击杀伤率指的是你在同一时间内杀掉了，就是弄死了多少个怪物吧，可以这样理解。所以说聚怪之后一起弄死，就可以很快的提升你的连击杀伤率。第十三条，刷祭坛的话，南街霸有一个 bug，男街霸用觉醒，放觉醒的时候用命运硬币，如果是闪电，那么男街霸往上扔的那一块石头就不会掉下来，地上的三个坑就可以一直存在了。当然如果是加血给你的话，那就失败了，好好刷吧。男街霸的玩家可以试试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小诀窍吧。如果有刷这个无限祭坛的话可以试一下，就是说在你释放觉醒的时候马上吃一个命运硬币，记住啊，是让地上那个三个坑出现的时候是个命运硬币。如果说是一道闪电劈向你的话，那么这块石头就不会掉下来，然后导致你那个三个坑就是一直保留在地图那里。但是呢说好用的话还行，但是说不好用的话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它这个只对怪物有一次伤害，也就是说只对怪物造成一次伤害，然后呢 怪物重复经过就不会再次造成伤害了，所以说也不是说相当于太变态的那种程度。好，第十四条，去 PK 场的话要看对方信息，除了他说话以外还有一种办法，人物的左下角有个显示信号好坏的条码，点那个条码就可以查看信息了。好吧，这个不是那个条码就可以查看信息啊，现在这个七十级版本呢， PK 场是可以随意查看信息的。像比如说在等待loading 在等待那个房间的时候呢，你可以直接点击玩家的名称就可以查看信息。如果说已经开始 PK 的话，也可以点击这个玩家的头像进行查看信息。所以说七十级版本的话，这个查看信息可能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呢。好，第十五条，想要宠物的话一共有四个方法。一是开愿望宝盒，商城有拼人品。第二个是直接买，商城有198波比，属性一般。第三个是每周六日有怪物工程，每五次获得逆袭之谷的入场券，打逆袭之谷翻牌的徽章可以去画一只哥布林宠物，属性一般。第四个很难，你游戏界面下面有三个图标，左边那个人物跑步的蓝色图标是活跃度，点开按照左边的任务去做可以获得活跃度礼品，有金牌银牌铜牌，奖牌可以在卡尼那处兑换，金牌数达到50可以去卡尼那处换宠物星光独角兽，无属性但样子好看。然后呢，欧阳白也补充一下，这个有星光独角兽是可以拥有一次机会在这个商城啊，就是说这个商城内购买一个天空的稀有兑换券吧，现在这个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了，最近我也很少看商城了。第十六条，每周末的怪物工程下午2:30到3:00一般可以获得20点疲劳。啊，只要怪物工程结束的时候你身处城镇或者 PK 场就行，即使没参加怪物工程也能获得，但在地下城不获得疲劳，同样在地下城也不会获得逆袭之谷的入场券。所以怪物既然攻城了，好好待在城镇吧。哎，这个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条。可以获得20点疲劳吗，骚年？我本周攻城我一定要试一下。可以获得20点疲劳，那这个对刷图很有帮助啊，可以去尝试一下。好吧，这个果断亮了呀，果断亮了呀，我这个都不知道。因为怪物工程我从来都不参加的。第十七条，周一周三的晚上8:00到9:00有南部溪谷，位置在格兰之森下面。南部溪谷相当于一次免费的小深渊，东西都不错，但一定要刷全图。同时在诺兰处会出现一个每日任务，你通关每次获得两个钥匙，完成这个每日可以获得一个10万金币罐，打开可以获得1到10万金币，具体看人品。好，这个南部溪谷也是推荐所有平民玩家必定要去刷的东西啊。深渊说实在的很简单的，你尤其是有很多特殊的职业刷深渊就是完全没有压力，像尤其像女漫游的这个主动觉醒啊、大枪啊这种远程型炮台的这种职业，刷这南部溪谷这种简单的深渊是非常好刷的。所以说有想就是说赚一些小钱的话，其实也不是小钱了，我一般刷一次南部溪谷两个号刷下来的话，我能赚大概至少50万左右，然后再配合这个金币罐的话，可能就是55万到60万那样的情况。所以说南部溪谷是平民玩家一个很好的赚钱途径，一定要去刷，因为这个就是挑战书啊能够卖到不少的钱。还有就是说爆出来这个灵魂，你别看每天就那么一点点，时间攒下来了可能就是一个史诗了，对不对？然后呢，衷心的推荐一下这个版本的话，有几个东西还是很好用的，就是这个有几个还是很好用的，这个我下期电台再说吧。这个我因为要整理一下，有很多的这个史诗还要结合职业来说，像比如说女弹药这个版本用苍穹之影就非常的好用。好，这个下一条，第十八条，做悲鸣手势的朋友将每日任务无法忘却的噩梦和老朋友两个任务都接了吧。如果你只接了那个每日任务品满25就不会再获得了，而如果两个任务都接了，即使你任务品超过25仍然能继续获得。 好吧，这个按照我的理解啊，就是说相当于可以一直获得任务物品去做这个啊，这个没必要了，因为每日任务每天只能够完成一次，你任务物品再多你也是只能完成一次，所以说他这个方法性价比不会是很高了。但是如果你是想一直刷贝明的话，那我没意见啊，我没意见。就是说如果说你想一直刷贝明并且同时获得任务品的话，可以把贝明的两个每日做贝明首饰的两个任务都接了，那么你的任务品就可以无数量限制的获得。但是呢，就是说你每天依旧是只能完成一次的，也就是说你任务品再多，你该什么时候出这个贝明首饰还是哪一天出贝明首饰，不会提前的。第十九条，有时你游戏掉线之后再进入游戏后，游戏会消失或者提示程序已运行，不用去重启。你点开任务管理器，任务一栏查找 dnf.china 程序或者 qqlgin 程序结束之就行了。第二十条，没有复活币的同学可以去拍卖买一个神圣祝福药水，20分钟内死亡能复活，不过血量不多。还有，吃药水要在阵亡之前使用，而不是阵亡之后使用。这个神圣复活药水，我觉得还是不太适合平民玩家使用啊，我感觉太贵了。然后呢，如果说你能够死第一次的话，你就会死第二次。好像有点诅咒的味道在里面，所以说不推荐大家去买这个神圣复活药水。然后呢，第21条，要复活阵亡的队友，一般默认键是从左到右，依次是 F19 到 F12。 还有刷深渊的朋友，被怪打死了别急着复活，还有10秒的读秒，你可以拖一拖时间，在10秒之内复活就行，拖个7-8秒说不定把怪物的技能拖过去，尤其是觉醒的大枪队伍。还有其实你可以拖一下自己的技能 CD 了。好，这个就是呢，这个就是1713这个玩家写到的啊，这个作者叫饮酒初八写到的，他总结的21条颠覆小技巧，个人认为很多是很实用的。好，我们小憩一段，然后最后呢，欧阳白也要说一下最近这个欧阳白的视频流程，我们听一段音乐吧。好，欢迎各位听众回来，我是欧阳白。不知道刚刚的21条小技巧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呢？我很希望网上能够出现这样的总结帖啊，因为现在我是在网上越来越难看到这种很用心做的视频或者是很用心做的帖子了，大部分都是那种哗众取宠啊，然后呢靠被喷被骂出名的这种类型是越来越多了，就有点那种国内走凤姐潮流的那种感觉了，就是说可能本身并不是很用心做的一个东西，但是就是因为骂的人太多了，反而让他自己得到了一些名气，真的觉得让人很匪夷所思。这些人，好吧，这个不再去吐槽了。最后的我们的这个节目尾声呢，欧阳白说一下这个近期呢，欧阳白的这个视频大家也是发现了，因为也是很积极在做，同时呢每周五啊已经会稳定的更新一期这个小白来玩刷图系列节目，每期一期，每期一个职业，等级段都有可能会不同的。然后呢在做，然后呢上周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阿修罗，不过呢毕竟是第一次做，有很多很多情况出现，然后呢最后发出来视频发现居然小了一块，有没有做出来的这个视频周边有个黑框啊，这个可能是渲染或者转码的时候碰到的问题，然后导致这个视频就一块小小的屏幕在中央。然后呢这个问题欧阳白已经解决到了，然后呢同时呢我终于会发高清视频了呀，混蛋们。这个在本周五同样 欧阳小白来文社畜系列节目第二期，我们的主角呢是一名银月，装备呢很平民，然后呢等级段是60到65的等级段。如果说有喜欢看欧阳白的小白来文社畜系列节目的话，可以关注欧阳白的微博以及 QQ 空间。然后呢欧阳白就是说会在周五那一天，这一次欧阳白为了避免再出现突发情况，会在周四就把它做出来，然后呢周五的12点之前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发出来给大家看。如果说大家有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关注欧阳白哦。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你们的欢呼声在哪里？好吧，我这个公鸭嗓子就跑出来了。近期呢这个昨天晚上这个欧阳白把这个英雄联盟的客户端给删了，为什么呢？自己去我的空间看日志吧。这个是题外话啊，也就是说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欧阳白的这个心已经完完全全已经回来 DNF 了，也就是说视频的话可能会很多，然后呢就是说欧阳白的这个驱魔师也准备回归出视频了，已经洗成了一个法区的刷图加点，准备看情况吧。因为每周五的一个小白来玩刷图节目，然后呢再配合每周的1到2个其他的单个副本的刷图的教程，我觉得就能够满足一周玩家对于这个 DNF 视频的胃口了吧。我觉得我这样出的话对玩家的帮助也是很大的，然后呢也是在签名当中提到了我希望能够在离开深圳之前多出一些这个视频，因为在3月05号我就要开学了，就是说是这个技校吧，大家可以直接先理解为技校，我先不剧透我去学什么，先就是说是一个技校。那么在3月5号我就要去学习了，然后呢离开深圳是去广州，也不远啦，不过离冰子很近哦，冰子是在广州工作的。我淫荡了一下。然后呢到时候是学期为32个星期，也就是说是8个月的时间，到时候呢学业会到时候肯定会很忙，那么就只能出电台，那个时候就不能出视频了。所以说我希望能够在去学习之前呢多出一些好的视频留给大家观看。好，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欧阳白，欧阳白是一直为所有的平民玩家着想的，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吧，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很累，而且本身身体不太好，经常肚子痛，头痛，菊花痒，最后这一句是瞎说的。好，每周三 DNF Radio 欧阳白等等到来哟。这个没有后话了，每次我说那个每周三 DNF Radio 欧阳白等等到来，然后后面我还要再接几句话，肯定会有玩家吐槽我的。好，我们下周三不见不散。然后呢记住哦，我们本周五会有一期小白来玩刷图系列节目第二期内容哦，一定要关注，而且是高清首发哟，骚年。